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早晨我们说亚伯拉罕久违了哈，好久没有讲亚伯拉罕的事了，大概有一个月没有讲亚伯拉罕。那其实这篇信息我们要讲的时候呢，我自己想法是跟上个礼拜很有关系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讲什么哈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一个礼拜过来睡了七觉以后，上个礼拜讲什么已经忘记。上个礼拜讲什么呀？上个礼拜不是我讲的，更加不记得了，是吧？讲什么？讲什么？遇见复活的耶稣，是吗？我们每一次聚会，上个礼拜周牧师提醒我们，聚会的目的，我们要遇见复活的耶稣，是吗？那他的时间很有限，讲的也不多。到底怎么样叫做遇见复活的耶稣呢？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来聚会是遇见的耶稣呢？弟兄姊妹能不能回答这件事情？能不能回答？怎么样知道我们遇见耶稣了？或者说今天早上你有没有遇见耶稣呢？怎么回答呢？有没有遇见？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遇见，是吗？那糟糕了，已经三分之一时间过去了。其实刚才诗班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我非常觉得那些歌词对我们有极大的意义。主说他把他的平安留下赐给我们，我们为着弟兄们祷告，需要知道，尤其是 Sheldon，就是周杰明医师的儿子，非常需要知道。虽然他还没有信主，但是耶稣说了，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，在世上你们虽然有苦难，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。这是耶稣的话。今天我们怎么知道遇见复活的耶稣？因为他还说话，还向我们说话，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。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聚会中间我们会遇见主。我巴不得肖正听见这样的话而放在心里面，因为这个话是对他说的，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。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来读旧约呢？因为有一个原因，在路加福音24章，弟兄姊妹也许忘记，我们再读一遍好吗？路加福音24章，我们看看福音书的作者路加怎么记载这段事情，怎么样叫他的话今天跟我们发生必要性的关联。我说必要性，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关联，那我们圣经是圣经，我们是我们，聚会是聚会，耶稣是耶稣，没有关系。但是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，路加这样记载，记载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说出心里面的话。在那里24章2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呢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这是圣经的作者路加的 narrative， 他所记述的事情。那么这一段事情，在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，在去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怎么领受的呢？我们可以看同一章44节啊，不，还有一段啊。先看第32节，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底下说什么？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弟兄姊妹们，路加记载耶稣对两个门徒从圣经，从摩西的书开始讲，讲到自己，凡论到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在听的人不是听见一些话而已，他们听见了这些话里面有个反应， 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？朱牧师特别提到 passion， 我们心里不是激动的不得了吗？为什么？看见旧约里面神的话在耶稣基督身上果然应验了。耶稣说，圣经里面凡指着我说的话必须应验，这句话讲了不晓多少次，但是一直到耶稣复活以后，再一次对以马忤师52门徒说的时候，他们才听明白了。为什么？现在看见了，他们眼睛都开，遇见复活的耶稣。在44节到49节再一次重复，耶稣再一次做这样的工作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们我从前在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。大家一起看44节怎么说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说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摩西所说的、摩西的律法、然后先知的书和诗篇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晓得耶稣讲这三个字、三件事情不是随便讲。为什么？这就是当时犹太人所了解的旧约，一共分成三部分。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把它分成五部分，但是对于犹太来说永远只有三部分。为什么？摩西的书、先知的话还有诗篇。诗篇包括一些文学灵感的著作，博诗真传歌啊，博约伯记、诗篇、真传真言书、传道书、雅歌、歌中的歌，还有以斯帖，都算是先就是诗篇的话 writings。 摩西的书、摩西五经之外啊，摩西五经，其他的分作前先知跟后先知啊。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分作大先知、小先知，其实小先知合为一本，跟大先知说一起都是先知的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所说旧约里面所有的话都是指着他应验的。接下来就我们就看路加福音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经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整个新约旧约都连在一起了。耶稣从旧约讲起，讲到他自己，然后吩咐门徒们，这就是新约的开始，往普天下传福音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以耶稣基督的见证为中心的，没有离开这件事情。圣经这么厚一本，新约旧约只有一件事情，指着我做见证。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但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耶稣在与门徒们同在时讲了很多这样的话，不明白，说不明白就是不明白，怎么讲还是不明白。一直到这里耶稣再一次说话，并且开他们的心窍，把他们里面的悟性解开了。心窍两个字是非常中文的翻译，因为我们相信中文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他里面的心开了，心窍开了。心窍是什么东西呢？其实照原来的意思就是开他们的悟性。所以你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的祷告，我刚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就讲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说了，保罗为了以弗所的教会，为了弟兄们祷告，为了圣徒们、弟兄姊妹们祷告，说什么？求主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他们。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属灵上的理解力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学问。地上有学问的人很多，但是对于神的话不明白，那是地上的智慧。属灵的智慧是神特别在圣灵工作里面开始的。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可能有属灵的窍，一个大学教授、一个学者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，拿起圣经来不知所云，很可能，因为是两件事情。这个当中的关键，读圣经必须面对耶稣， 或者我更准确说，读圣经必须看见耶稣，没有看见耶稣，没有听见他的话，你还是没有读到圣经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旧约跟新约什么关系？今天我要讲的经文，我没有照着大纲次序讲，我要提出一个最重要的点。什么地方？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22章，但是我要现在请大家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11章。希伯来书是使徒们的著作，很早就在早期的教会就相信它是使徒的著作，注意是哪一位使徒，是不是保罗写的，有很多的争论。但是这本书所写的可以说把旧约解开给我们看见跟新约的关系。怎么说？希伯来书第11章我要给大家读的经文是第17节到19节。17节到19节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第十九节注意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关键在这个字，什么叫仿佛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中文里面的领会，仿佛是什么？好像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说，他虽然没有真正把儿子杀掉了，好像杀了一样，所以叫做仿佛，是吧？对不对？这个解释没有错。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parabole， 什么叫 parabole？英文就好懂了 ,parable。我读了 parable 也没有人懂。其实拼法完全一样 ,p-a-r-a-l-y, 啊 ,l, 这个 y 呢长音 ,l-a, 其实就是 parable,p-a-r-a-parable, 啊 ,b-o-p-a-r-a-b-o-l-y, parable,p-a-r-a-b-o-l, parable,p-a-r-a-b-l-e。什么叫 parable?这个字呢，今天翻作比喻，所以它翻的仿佛没有错。但是这个字在圣经里的翻译有另外的意思。同样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节翻作什么？同样的字，第九章第九节，他说那头一层的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表样将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啊。这个所献的礼物和祭物等等等等，他说旧约的圣所是一个表样 parable， 什么意思？是一个预表。弟兄姊妹们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他不是仿佛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是表样，作为一个表样，叫我们知道神叫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是预表，有一个儿子要从死里复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是以撒，是谁？是谁？大家说，希伯来斯已经告诉我们，是指着耶稣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篇信息我今天要讲的，如果没有希伯来斯这样说，我们怎么敢说这是指着耶稣说的？但是希伯来斯的作者明明说，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为了预表，叫我们知道神要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我们才过完复活节，所以这句话的证明叫我们大胆的敢说，创世纪里面所发生的故事，那一些叙述的文学，就是今天神要叫我们明白属灵的真理。在二十世纪开始，有一个神学的新发起，就是他们注意到旧约里面常常是讲很多的故事，但是在这些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深刻的属灵意义，所以叫的 narrative theology。 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新找出来的旧的东西，从来没有人把它叙述的本文当作神学来研究。当然你必须要相当雄厚，相当深厚圣经的根基，不然你的解经会有问题，你不知道比喻比到哪里去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治学的方法，要看旧约里面所有一些关于预表的东西， 在 narrative theology 中间，在那些叙述文节中间所表达的属灵真理是什么。因为 narrative theology 兴起不是一个新的事情，最早我们就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有很多是讲故事的人， storyteller。 你知道最近我们中国得了一个文学奖的作者，他也是 storyteller， 讲故事给你听。但是讲故事中间有很多的含义啊，我不去替他说什么，因为他还没信主，我不知道他懂不懂圣经里的故事叙述。但是教会历史历代以来很多讲故事的人，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网站，这个网站是两位退休的宣教士设立的，他们名字很好记，太太的名字叫 Doris Day， 先生叫Jack Day。 这两个人做宣教士，他们就是在一些从来没有圣经文化的地方讲故事给他们听，讲新约的故事，讲旧约的故事，在故事中间他们开始提到救恩，开始提到神这些作为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。因为你知道每一个故事都有它背后故事的所谓 moral， 讲这个故事给你听目的是什么啊？这是非常有效的教导方法，也是趣味盎然的，听的人很高兴。我告诉你，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，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。为什么弟兄姊妹的见证这么吸引人？因为真实发生的故事，而不是一个道理而已。每个人都有故事。We have a story to tell the nation。 很早说作诗的诗歌的作者就知道我们有个故事要传给万邦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复活是个故事，很好的故事，太好的故事。亚伯拉罕献以撒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。现在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献以撒这回事情到底怎么回事。你知道这亚伯拉罕一生中间有很多重大的事情，这些重大的事情当然都跟神向他的显现，他遇见神有关系。刚才我们讲聚会的目的叫遇见神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在聚会里面遇见了神，一定对你生命有影响，大大小小那些遇见神的经历一定重新塑造你的生命。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很明白，但是我们潜移默化中间受了影响，我们生命改变了。也有很多是非常特殊的经验，大到一个地步你不能不面对他而立刻有所行动。很多时候在聚会里面有神的呼召，聚会的带领，聚会的传道人说有神的话语进到你心中呼召你，回应神的呼召吧，这就是我们回应诗歌的目的。有些时候我们只是心里受点感动，有些时候会驱使你做一件事情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聚完会之后灵里面得着力量了。亚伯拉有很多的经历，他有一些经历是每天每天经历，好像他在那里筑坛献祭，好像他住在帐篷里面，每天在帐篷里面亲近主，这些事情是每天发生的事情。但是有些事情是大的事情，他自己可能根本没有预料到，发生的时候却产生了一种划时代的决定。最早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亚伯拉罕蒙召的事情。有一天他听见神对他的话语，对他说叫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地本族本家，又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往我所要指定你的地方去。那就是创世纪十二章所记载，我们一开始讲亚伯拉罕就从这里开始，他离开了他的家庭，离开了背景，他的所熟悉的环境，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今天我们不敢说每个人都有神的呼召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移民，土生土长的弟兄姊妹，生在这里的人多半在隔壁聚会，哈哈，在英文聚会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什么 ABC， 我们是第一代移民，不一定像亚伯拉罕充满了传奇性，但是都是一个新的起头，而且有所舍弃的，有些人舍弃的不少。但是在这里遇见神是大事。我又要讲到周弟兄周杰明，他原来在国内有很好的地位，但是他决定来到美国，而来美国第一件事情寻求神，进到教会，他也觉得神在带领他，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，神在他身上工作不会没有结果。每一个人都有新的起头，亚伯兰新的起头，但是他又说舍弃，舍弃什么？本地本族本家，他所熟悉的人，他的父家都舍弃。但是神跟他立约，神说我要赐福给你，我要给你一个地方在那里，是我所给你的。第二个舍弃是什么？他跟罗德分手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应许论福我要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承受你家业。在罗德没有离开以前， 罗德是他的外甥，亚伯拉罕自己没有儿子，所以罗德很可能是继承他产业的人。有一天他跟罗德分手了，为什么？产业太多了，罗德也很有钱，亚伯拉罕也有钱，他们的牲畜太多，他们的牧人不能够同居，两个人争吵，所以就分了。亚伯拉罕对罗德说，你往哪里去？你往东我就往西，你往南我就往北。罗德就拣选了索多玛的平原，以后去坐在索多玛。当然索多玛所发生的事情，亚伯拉罕心中还是挂念他的侄子，所以等到索多玛出了事情，他们被四王掳走的时候，他就出去与他们征战，把他们夺回，把财物人口都夺回来。我们讲到亚伯拉罕遇见至高的祭司麦基洗德，至高神的祭司，亚伯拉罕把礼物献给他，这也是一次大的分离。他离开了罗德，离开了亚伯拉罕，他没有儿子也没有侄子，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谁承受我的家业？所以才有十五章那里，他对神说，要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色人，就是这个大马色人，生在他家里就算他的子孙了。神说不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成为你的儿子。结果怎么样？生了以实玛利，又弄错了。亚伯拉罕爱不爱以实玛利？当然爱。为什么？要不然他也不会家庭中间有这么多纠纷。等到撒拉要赶走夏甲跟他儿子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受不住，神对亚伯拉罕又说，你放心让他们去。两次，第一次回头了，夏甲回来，等到生了以撒之后，再没有理由把以实玛利留在家里。亚伯拉罕心里仍然不忍，不知道他儿子前途会怎么样。神就对他说，而且借着撒拉说，他对亚伯拉罕说，凡撒拉所说的话你都要遵守，都要听从。以实玛利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亚伯拉罕跟随神这么简单，每一次神跟他立约都是因为他有所舍弃。这个约是什么？当然你可以说是割礼的约，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，都给了他们。每一次当他遇见麦基洗德的时候，神又跟他立约，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。这一次是更大的试验，也可以说最完整最后一次试验。试验什么？以后你看见了，这一次要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。所以每一次每一次，神不断的在加深亚伯拉罕对于神的信心，并且炼尽亚伯拉罕除了神之外一切所有的爱好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这是很残忍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的心太多依附于其他事物，我们的心不是专心为着神的。我们以为我们专心为着神，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说侍奉神是神独一的要求，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，独一的要求就是侍奉神。因为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这样对撒加利亚说，孩子啊，你要活在神的面前，他说你要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。耶稣基督自己在受试探的时候，对撒旦的一切的试验试探，他怎么回答？他要撒旦退我后面去吧，他说你不晓得神的旨意，经上记着说单要敬拜他，单要侍奉他， serve him only， serve him only。 撒旦对耶稣试探说，你要向我一拜，天下的荣华都给了你，原是神所交付我的。耶稣没有驳斥他这一半的话，就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，你是抵挡神的，因为除了神之外不能有所敬拜，也不能有所侍奉。因此这是侍奉神是独一的要求。今天神叫我们侍奉他，不是我们外面做什么事情，而是我们心里的态度，里面的态度，我是侍奉神的，我是属乎神的，所以我服侍他。也不是要你做很多事情，而是你敬拜他，在你的心里实在有主的宝座，你随时敬拜他。不要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你才莫名其妙，所有的活物都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，你在那里说，哎呀，原来我的目的是蒙召的目的，今天到了天上的目的是要学会敬拜神，我一点都不会敬拜神的，每次聚会他们在唱诗歌我就装聋作哑，没有懂得什么叫敬拜，外面唱的歌跟你里面没有发生事情。虽然你信主了，你没有敬拜神，你不懂得什么叫敬拜，将来你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到天上跟众圣徒跟所有神的儿女一起敬拜的时候，你会有失落感。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基督徒，我心里觉得可惜， 明明是得到了救恩，但是他觉得我已经占了便宜了，神已经把门票给了我，我随时可以进去。有没有人买了电影票不进去看的？有没有人买了球赛的票不进去看的？你说我有票随时可以进去，但是我不进去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你在做什么？神给你不是仅仅给你一个好处，给你一个权利，你可以进去，你可以在那里侍奉神，可以跟众圣徒一起来侍奉神，一起赞美神，一起敬拜神，这是神给你的特权。聚会不是一个苦差事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敬拜神，神在他的话语里面与我们相遇，叫我们知道他的真实，叫我们知道他的能力，他的慈爱，他的恩典，他的保守，这是我们的权利啊。亚伯拉罕每一次神对他说话的时候，就更新了他跟神中间所立的约，而且更深了，进入更深的境界。所以亚伯拉罕不断的舍弃，不断的得着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为你祝福的，我要祝福他；我要赐福给你，下面说什么？你也要使别人得福，对吗？神不要我们做一个什么？做什么？死水池，要给我们活水，水流进来也流出去，恩典进来，恩典出去，永远有恩典出去，恩典出去越多，得的越多。耶稣说，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，你给人就有给你的，你不给一滩死水，一滩死水说的不好听一点，就是臭水，臭的池塘。你见过臭的池塘吧？连鱼都不活。你又不断给出去，这是祝福的原则。神为什么要做一个，为什么要赐福给我们？因为要我们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我记得我们讲这篇信息说，很多弟兄姊妹忽然眼睛一亮，知道说原来祝福不是得着，是给出去。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. 耶稣的话，保罗说的，原来我们主耶稣基督教导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什么叫做祝福？给是一种祝福。你能领受是为了叫你祝福，祝福别人，你也要使别人得福。所以亚伯拉罕不断的给，不断的给，不断的给，他的属灵生命，他的度量一直增加，他变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人。我不是指的外面的牛驴，不是指他的仆婢，不是指他其他一些物质地上的享受，不是，而是这个人变成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很多时候有些人你见到他的，他剥你一层皮啊，哈哈哈，每次都上当倒霉。我很怕银行家，哈哈哈，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哈，我只是好笑而已。但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你见到他，在他身上总有油水，有滴下来的油水。我不是指汗水，是油水。你们可以笑，没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身上满有神的枝浆跟生命。这样的人你会喜欢亲近他。我希望你做一个像亚伯拉一样的人，人人喜欢亲近你，因为你有不断的祝福从身上流出去给别人。但是亚伯拉罕所说的试验也是难忍的试验，一个不可理解的试验。为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说，论到以撒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前两个礼拜上一次讲亚伯拉罕信息的，我们才说亚伯拉罕生以撒，对不对？只改了一个字，现在不仅是生以撒，现在献以撒，难以解释，要收回了。当然你可以像约伯记一样豁达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耶和华，耶和华是名字应当称颂的。亚伯拉罕没有那么属灵，也没有说这种属灵的话，这是难以解释的一个要求。这个试验太超过了，太过分了，不是能解释的。今天我们要解释都非常困难，何况在亚伯拉罕本身发生的事情。这个试验好像是没有道理，好像是没有意义，好像是没有目的。给了我又拿回去干什么？你当初不要给我吗？你给了我又拿回去干什么？明明是你给我的又还给你，为什么给我？亚伯拉罕不能明白，我们也不能明白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